北京时间2月1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海峡论坛从本周起推出22870周年的系列讨论。第一集为您邀请到的是两位历史学者，为您细说228事件，揭开历史真相。另外，今晚海峡论坛也邀请海峡两岸的关系专家，还有军事专家，为您分析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军陆战队如果真的进驻台湾，北京的武统日程是否将进入倒数计时？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竞选式的大席集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但是他再次抱怨美国的新闻媒体报道不诚实。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佛州墨尔本的一个机场仓库里，为川普讲话热烈喝彩。虽然川普第一届任期才刚刚开始，但一些人已经高举标语牌支持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
我希望置身在勤奋工作的美国人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期望有更好的未来。
川普重复了他周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当时他在长达77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抨击了美国的新闻界。川普说，大多数媒体都是虚假新闻的传播者。他还指责记者谎称其消息的来源。川普说，他在这里直接跟大家进行交流，而不必经过虚假新闻的过滤。那些虚假新闻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是美国腐败体制的一部分。在飞往墨尔本的途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在就任后还举行这样类似的竞选活动。川普回答说，生活就是一场竞选，让美国再次伟大绝对就是一场竞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针对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西班牙拟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往中国一事，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天表示抗议，称台湾方面不能接受，并要求尽快展开沟通与对话。西班牙政府上星期五决定将涉嫌电信诈骗的大约200名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大陆。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说，西班牙不顾国际管辖原则，违反涉案当事人的意愿，台湾对此深表遗憾。从去年4月份开始，一些国家纷纷将台湾及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引发台湾的强烈不满。而北京表示，由于大部分的受害人都在中国，应由中方审理。台湾陆委会今天还透露，台湾方面去年12月时已经获知中国拟将台湾涉案人从西班牙押至中国。陆委会此后立刻通过了两岸联系管道，向中方要求让本案相关人员交由台湾审理，但中国一再以国际间一中政治的借口为由，拒绝与台湾协商。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星期天说，他们仍在搜寻怀疑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长兄金正男死亡案有关的4名朝鲜籍的嫌疑人，但这4人可能已经在案发当天离开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副警察总长诺拉席召开记者会，通报了警方目前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他以事件敏感为由，没有透露这4人飞往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警方已经拘捕了4人，其中包括2名被怀疑袭击了金正男的印尼和越南籍的女子，1名马来西亚男子和1名朝鲜男子。在另一方面，韩国统一部星期天称，从涉案的5名嫌疑人均为朝鲜籍这一点来看，这个案件很有可能是朝鲜所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与美军陆战队如果真的进驻台湾，北京的武统日程是否将进入倒计时？ 228事件70周年，究竟谁是元凶？历史的伤口又要如何平复？中共高调纪念228，究竟是要威慑台独，还是一种黑色幽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推出228事件70周年系论讨论的第一集，除了邀请历史学者为您细说228事件之外，也邀请了两岸关系和军事专家，要为您分析萨德反导系统和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可能影响。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的叶博弈，在台北为大跟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我们在上半场讨论这个萨德系统的这个相关的军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请到的是在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许先生您好。
东宁、博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稍后下半场我们在讨论228事件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文史工作者武志章先生到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许建宏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通过了电话连线呢，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同时也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院长刘国生教授。刘院长，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好，美国之音的朋友以及中广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刘教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的，根据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报道，美军计划对台湾出售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杨苏帝也在一场研讨会上透露， AIT 台北新址今年在内湖落成启用之后，美方将派陆战队驻守来负责安全的维护。我想先请教在厦门的刘国生院长，您的看法如何？刘教授，
目前为止那个所谓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以及萨德系统部署台湾这个消息啊，都是非官方的。我个人认为说不排除有些人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炒作放话。那么如果美方真的由官方权威性的发布要在那个所谓的 AIT 派驻海军陆战队以及那个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挑衅。那么但这不像是美方理性的作为，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他是自打嘴巴，因为特朗普刚刚承认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再去激怒中国大陆政府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那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等于说他是那个自己放弃了当时中美建交的一个三原则，就是那个撤军废约以及断交。那么中方也将不再与美方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合作，这个对于美方来说这是付不起的代价，我认为说因为这是片面的行动嘛。那美方如果采取片面的行动的话，中方也一定会采取片面的行动。那么其实对于 AIT 来说，它维持它的安全根本都没问题，这么多年来都行之有效的有章可循，我想美方不至于无事生非。
好的。另外，刘国生教授，我看到台湾媒体访问您的时候，您的用词比较稍微严重一些。您说，如果真的美军陆战队驻台的话，台湾将会万劫不复。那刚才您的回应似乎也反映出，其实这个事件如果真的话，可能对美中关系跟两岸关系造成的严重影响。就您的预判，
对，因为这是颠覆性的影响，
颠覆性的影响。
包括萨德系统，如果说部署台湾的话，看得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对于那个韩国方面部署萨德系统的做法。说一切的报复行动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其实韩方已经有点受不了了。那么对于台湾方面来说，他如果是同意美方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只会招致更加严重的报复。
好，那您所提到的这个报复，当然说韩国这边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如果真的萨德入台或是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话，北京方面的反制动作您认为可能是什么？有人说是可能武力统一进入议事议程，您同意这样的预判吗？
应该来说，这就是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用武力的方式当然是中国政府选择的方式之一。别忘了，中国政府、中国大陆、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不是30年前、40年前了。你这个时候片面的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兼院长刘国生教授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刘教授。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刚刚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刚刚刘教授对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军事上的分析。那么刘教授是研究两岸问题非常权威的大陆的学者，
是，
那您怎么看这个包括像是这个 AIT？有可能要派这个陆战队来驻守，或者是像刚刚这个萨德是更敏感的一个话题。那这些话题，包括萨德，刚刚这个刘教授也提到了，其实在韩国已经引起了中韩之间这个不小的争议了。那如果类似的情形到台湾来的话，您怎么看？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或者后续的影响？
我觉得像萨德这个比较敏感了，他可能。美国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放个那么敏感的武器在台湾，因为他放到韩国，其实之前争议也很多，而且双方谈了也很久。那他就算愿意部署，台湾的政府可能也不见得敢去接受那么敏感性的武器，因为民进党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希望说能够跟大陆建立一个，虽然说不会说非常紧密，但是说至少能够和平稳定的关系。那你突然之间。美国丢了一个这么敏感的武器给他，那他愿不愿意接收，敢不敢接收是一个问题。可能双方之间谈判也要谈很久。你看南韩朴槿惠他们跟美国也是谈了吵了好久好久这个新闻。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萨德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说部署就部署来了。那另外一个，那你说陆战队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新的问题，这个早就已经谈很久了。那新闻其实2008年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马英九政府说对美方的决定表示尊重。那陆战队来台湾其实相对没那么敏感，因为它是一个维安的体系，它也不是说是正式的驻军。那它住在台湾的数量也是一定会是比较有限，它不可能像冲绳或者是说像韩国或像日本那样子一整个部队在这边，那他的工作只是一个维安，维持 AIT 的安全，那这个是有他一定的必要性存在。那其实现在其实我相信他们其实只是一个穿制服跟不穿制服的问题，如果说他们制服是在他内部里面穿，其实没有什么大影响。那重点是说台湾能够借由美军如果他部署陆战队在台湾，台湾能得到什么回馈？比方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派驻宪兵到驻美的办事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更平等的一些回馈、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要去争取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尊严或一些好利益，这样子，我是我的一些看法。对，
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东宁，
好，谢谢博弈，感谢许建宏先生参与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刚才许建宏先生提到说，这个陆战队的东西可能敏感性没有像萨德那么高，而且是已经谈了很久的。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杨苏蒂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这个说法的时候，您也在现场，跟我们谈谈您在现场看这个杨苏蒂说这个陆战队可能驻台的第一手观察，还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原来相关的一些安排呢？
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新闻哦，因为东宁这个在2008年，因为我已经报道过这个事情了。那么在2008年。最早是因为 AIT 在台北 Time 就台湾的英文台北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他要招标工程，就是说来新建 AIT 这个大楼，其中一项就是说要建陆战队基地的这个营房。那但是 当时新闻媒体就已经报道而且炒作过，那么在立法院这个外交部长欧鸿烈还曾经被质询过回答这个问题哦，当时他们都是说乐观其成，所以他顶多就是因为现在陆战队是主要的基地是在泰国的这个南鹏的皇家空军基地，那么他要派来的最多是一个班的兵力，就是做所谓的安全防守，所以我觉得这根本是个假议题，说这件事情很严重哦，因为第一个，美国投资了这么多的钱在台湾盖了一栋永久性的这个办公大楼，对他来讲维安，你也知道美国在国外常常很多地方会遭受到恐怖攻击，所以配备陆战队是他的一个标准配备。那么另外就是刚刚谈到他可能不会让这些人穿着制服出来在路上走，所以说这个部分在台湾来讲你也不会看到就是说哎，美国的陆战队军队好像进驻台湾这样，因为我相信美方在这里他因为跟台湾目前为止说法还是非官方关系，他在这些细节上面他会很注意哦。那另外我同意刚刚刘教授讲的，就是说台湾是不是在这种地方是可以要求互惠对等，过去双向员曾经派过宪兵，对，但是撤掉了。那么现在来讲，美国第一个已经在他的大使馆升国旗了，新的现在的 AIT 已经在升国旗，将来可能还是继续维持这个传统。所以说，台湾在面对川普新政府的时候，是否可以要求说是一个平等互惠？第一个，让我们的双向员可以升国旗，或是我们的代表处升国旗；第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宪兵派回来？那其实这本身对于美国的军队住回台湾这是两回事。另外萨德我觉得是一个，
你同意这是更严重吗？
那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笑的议题啊，因为台湾面对的中国的军事威胁主要是短程的弹道飞弹，那么萨德基本上是一个高高空的飞弹
防御
的是洲际飞弹这样的，台湾本身没有面对，除非北韩打错了打到台湾来啊，或者所以说我觉得在实际的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讲的话，看不出台湾有部署萨德的必要，那也没有看到台湾会把这么庞大的军事经费会去拿去用在这样一个跟台湾其实防御上并不是用在刀口或者甚至是不相关的一个问题上。
这个消息传出来就很值得玩味，刚才刘教授也提到了说，事实上他认为这个川普虽然之前跟蔡英文通话，但现在跟习近平通话表示尊重一中，应该不至于会出现这样一个安排哦。但是你怎么看这个台美军事交流台面化冲击一中呢？很快的，
他讲的是我们的一中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像川普他曾经在竞选期中讲的说，我们卖了那么多的武器给台湾，为什么我不能够接蔡英文的一通电话？事实上美国对台就军售从来没有停止，所以说今天他重申了对习近平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是，
谢谢玉芬。那么有关于萨德反导系统和美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话题呢，海峡论坛将持续的为您追踪后续的发展。不过稍后回来，海峡论坛将把焦点转向台湾的228事件70周年，究竟历史真相如何，228事件的元凶又是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70年过去了，为何台湾民众仍有228情结？228事件对于台湾造成了哪些影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历史的伤口又要如何平复？海峡论坛针对228事件70周年推出系列专题的讨论。第一集，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228纪念基金会的董事长薛化元教授。还有在台北为您请到的是文史工作者武之章先生，要为您细说228事件，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究228的历史真相。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之章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整个228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吗？武先生，把时间交给博弈。
36年2月27号晚上，在今天的圆环附近，有一个国贸局的专员配合了几个警察抓私烟。那个时候台湾私烟走烟酒是公卖的，可是私烟呢 是走私进来的，所以公卖局呢就配合警方抓这个私烟，抓了一个女子卖私烟，这个人叫林江麦，那么根据当时的法律呢要没收他的私烟，他就要求这个这几个警察不要没收他的私烟，结果这个公卖局这个人呢叫傅学通，他坚持要没收这个私烟，这个当中呢就引起很多群众的围观，后来就发生拉扯，拉扯之下呢这个群众越聚越多，就殴打这个傅学通，傅学通就跑了，跑了以后第二度被群众追上，又在继续打他的时候，他掏出了一把枪，随手那么放了一枪，结果打死了一个人叫陈文熙。那么当天呢这个傅学通跟另外几个警察呢就被逮捕了，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到了第二天啊，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就圆环那边本来就比较热闹，而且那边的这个流氓啊地方势力啊很强大，就在他们的鼓噪之下就开始殴打外省人，所以二八事件严格讲是发生在2月27号，可是开始打外省人事件扩大是发生在2月28号，所以那个我们都称为二八事件，大概那么一个小事情引起的一个后来非常影响深远的一个事件。
好的，
好的，谢谢吴章先生。东宁。
好的，武装先生刚刚介绍这个二二八事件的这个导火索，我想请这个线上的这个政大的教授，也是台湾二二八纪念基金会的董事长薛化元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观点和您所了解的二二八事件的起源。
是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会从一个茶器之间私烟的一件事件，变成扩及到全台的一个事件的原因，应该回到整个结构性的因素来看。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当时台湾岛上的绝大多数人民是要欢迎中国来接收的，可是这里面面对两个很严肃的问题，第一个是有关于文化层面的落差的问题。所以文化层面落差问题，我会举两个例子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首先，日本统治台湾51年殖民统治，不过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法治的秩序。在228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件事在今天的台湾的彰化，当时是台中县的园林发生的园林事件。第二个是著名的王玉林检察官去新竹市查缉办案的事件。当时王玉林检察官到新竹市政府去办案的时候带着法警去，结果被当地的市政府调派警察把他包围缴械，并抢走了他的搜索令。在园林的事件是更严重的，地方法院派遣的法警跟相关执法人员被当地的县政府动用警察包围，并对法警开枪。这种对司法整个制度的不尊重，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讲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状态啊！这是在整个这个大的一个层面。在文化里面，第二个层面在于，经过了51年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后，台湾跟中国本来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落差。那这样的文化的落差，特别是当中国以人治的体制要统治台湾的时候，自然会引起人民一定程度的不满。这个不满，我想等一下稍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不满的原因。但是这种原因之所以出现而不能解决，当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这个政治上的问题就引发到后来让228事件成为一个历史的事件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一个不自由、不民主，而且侵犯人权的统治机制，这个政府在台湾所造成的结果。以上，谢谢。
好的，谢谢薛教授。另外一个很快的问题，请两位来宾，究竟这个228事件的元凶究竟是谁？我想请台北的武志章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武教授。
那么薛教授的说法呢与事实完全相反，刚好相反。日本时代啊，这个统治跟国民党时代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想在台湾推动民主法治，而日本时代呢，那个时候完全是暴力统治。一个警察你迎面走过，你看到他不鞠躬不敬礼的话，他可以让你立正，他可以拳打脚踢。当时因为陈仪来台湾看到老百姓很守法，所以他误以为台湾的老百姓民主法治的训练素质很高，所以他推动民主，推动法治，推动选举，地方自治选举，台湾选了省参议员，选了县市议员，一大堆本省人从政。而他们最奇怪的呢，我们看到很多回忆录，看到很多档案资料里面有这个说，有这种说法。什么说法呢？说国民党中国人来到台湾，警察不打人，很奇怪，警察不打人，不但警察不打人呢，而且很多大官呢都没有官架子，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假如讲文化落差的话啊，这个其实刚刚好相反。那么日本在台湾统治51年没有给台湾人带来什么文化，为什么呢？这个是日本人的国策，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的国策对台湾的教育是不得注入精神文明。所以台湾当时啊，中小学很普遍，职业学校很普遍，可是600万人只有一所大学，这一所大学呢 95% 都是日本人。台湾人不准读法律，不准读政治，所以台湾经过了日本51年残酷的统治，台湾的文化没有提高，台湾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民主法治的训练。所以陈仪一个误判，过早的推动民主，过早的推动法治，引起的很多很多后遗症啊，这个跟薛教授讲的完全相反。而这个研究二八的历史呢，我觉得最要打破的一个迷思啊，是民进党喜欢提个案，这个个案没有意义的，个案跟通案怎么比呢？对不对？比如说啊，这个冤枉那个冤枉。好了，在一种敌对的战争的状态之下啊，这种讲这种个案呢不足以代表全面。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为了打胜日本，美国轰炸东京也好，两颗原子弹也好，不是 99% 的人都是无辜陪葬吗？那假如说你提出这个个案的话，当时在二八期间打杀外省人的人更多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好的，谢谢。
对不对？假如说台湾人那么守法啊，台湾的法真的已经进入一个法治社会，二八怎么会发生那个比南京大屠杀还残酷的那种现象呢？怎么解释呢？而且这个现象不是一个例子两个例子，而是多得不得了，一大堆成千上万的案例。这个案例呢，目前证据啊一大堆，铁证如山的事情。比如说我再讲一个，我请问薛教授，
先打断，请这个薛教授也回应一下。薛教授，
我觉得武教授是在开玩笑吧。啊，我觉得如果有兴趣，请各位，如果中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听到，我诚恳的建议你们去看中国的爱国文学家萧乾在228前夕所写的《人眼看台湾》这一篇发表在《大公报》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明白的论述当时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严重的文化落差，以及国民政府台湾统治以后的种种的施政的问题。第二个，我也建议各位可以看一下当时杨亮公的228事件的调查报告，或者是白崇禧的宣誓第一号，或者是蒋介石3月17号的广播的原稿，这些里面通通指出当时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如何歧视台湾人，以及要做后续的补救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在台湾没有法政人才，这更是一个笑话。228事件里面有多少法政的精英死亡，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没有错。台湾只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 可大部分台湾的精英毕业于东京地大、京都地大、东北地大、明治大学、中央大学，这都是档案历历在目啊。
好的，薛教授，也请这个武志章教授回答刚才薛教授提到的，就是包括了这个陈仪在施政上面有哪些这个过失哦，还有这个当时国军来台湾接收的时候，究竟是不是一个纪律不整的一个状态，还有提到了蒋介石的一个角色，我们都准备了一些档案图片，也请武志章教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武教授，
薛教授的说法完全以偏概全。以杨亮公报告来讲，杨亮公报告有很多谴责陈仪的地方，没有错。可是杨亮公报告里面也有很多谴责暴徒无缘无故打杀外省人的描述。薛教授不记得了吗？薛教授难道没有看过吗？而且这里面，薛教授，这里面杨亮公有一个最令人惊悚的报告，是暴徒打到医院，冲到医院把外省伤患都打出来赶出来，而且警告院长不得收留外省伤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台湾假如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台湾人的水准很高，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这是杨亮公的调查报告里面的一部分呢，你怎么只看一半呢？另外我告诉你，假如讲描述这个暴徒暴行的部分的话，请你看一本书，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始末记》，这民进党经常引用的一本书，因为里面有大量描写陈仪政府施政的地方，可是更多描写暴徒打杀外省人的这个案例是一大堆，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假如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台湾人水准很高，为什么打伤患打到医院，把外省人赶出医院，而且警告医院不得收留外省伤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好的，
另外我在想，
要不要回应一下？
二八的元凶是谁？
元凶是谁？
当然不是蒋介石，这个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蒋介石三令五申不得报复，怎么会是蒋介石呢？派兵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全台湾都沦陷了。我用沦陷这两个字，我很严肃的用沦陷这两个字，因为台湾除了台北市之外，除了澎湖以外，台湾的县市首长不是逃亡，都就是被俘，没有一个县市可以执行原来县长的这个任务，政令根本没有办法推动，连长官公署的命令都出不了长官公署大门。
好的，
这种情况之下能不派兵吗？
好的，感谢武志章教授。我们知道今天两位教授对于这个二二八历史的观点不太相同，不过薛教授想请教您，刚才武教授提到了，就是说究竟这个元凶是谁，他认为不是蒋介石，还提出了刚才有一个档案，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有手令啊，说是如果这个军政人员报复的话将以抗命来论罪，你怎么看究竟二二八的元凶是谁？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我想首先简单的回应一下，杨亮公报告明白写着，他到医院去看，他人受到是枪伤，外省人受到是刀棍伤，而到医院去开枪是军人，他为了这件事情还质疑行政长官公署，我想报告中是写得很清楚的。至于关于责任归属这一部分，我想就回到国民党的档案来看吧。1946年国民党中央就发现台湾的统治出现问题，派了刘文岛来台湾彻查，彻查之后党中央没有处理，到了228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中央要把陈仪撤职查办，蒋介石根据国民党党纲总裁特权把他搁置不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余纪时的报告也说了，事前已经得到报告都没有处理，这是事先的部分。事后呢，等到台北跟相关地方已经急事初定，开始恢复小学生上学开市以后，这时候派部队的台湾是否有需要，本来就应该在检讨。第三个事情是，他严令报告是事实，可请问你，根据杨亮公报告里面所写的，很多都被报复的精英，这些人受到屠杀或者是遭到相关的密裁，请问有任何一个军政首长受到处分吗？那谁应该负责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国家暴力对人民的失控，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人民互相彼此的冲突是一个刑事案件，这两个案件怎么在同一个层次中来处理呢？ 228事件被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人权案件，指涉是国家暴力的挥霍对人民的镇压，往这一点是很清楚。是的，谢谢。
好的，徐教授，谢谢你。但可以看得到，这个对228这个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事实上也对台湾造成了70多年来非常大的影响啊，包括省级的对立跟对蓝绿的冲突。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博弈，继续讨论这个228对台湾的深层影响。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也想请教吴志章教授，您刚还没有说完，就是目前很多人都把这个虽然说没有明指说228的元凶是大家都觉得是这个老蒋总统，也就是蒋介石总统。那您刚刚也好像对这方面还要再提出一点补充的，是不是请？
那个徐教授的讲法代表民进党一个主流说法。这个主流说法我不客气讲啊，是一大堆谎言串联起来的。比如说国军登陆说台湾光复，台湾600万同胞欢天喜地的怎么样怎么样，国军一登陆就傻眼了。为什么呢？叫花子兵，穿草鞋的，衣衫不整的，挑扁担的，什么什么，所以叫乞丐兵。这完全是谎言。我这里有一些照片刚才播过了啊。那么来台湾的是70军啊，70军来台前短期集训，教简单的台语。那么另外啊，这个是炊事兵，民进党只敢拿这一张照这一张照片来唬人啊。其他有一个船刚刚下轮船，一个连的兵力啊。那么这个扶着，对，这是将军们下船。那么民进党造什么谣呢？说将军在下船的时候畏畏缩缩，东张西望啊，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这是一个船刚刚下来的一个连，大概一个连的兵力，没有一个穿草鞋的，没有一个服装不整的，没有一个仪容不整的。刚才那个挑扁担的兵，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那个是炊事兵，哪一个部队没有炊事兵呢？连皇军都有炊事兵。另外造谣说老兵没有看过水龙头，到五金行买水龙头，然后钉在墙上，一开没有水就找五金行老板算账，这是天大的谎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兵，很多老兵啊，在大陆尤其打过八年抗战的，经过大江南北当时的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广州也好，这个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怎么会没有看过水龙头呢？对不对？228的很多一般大众，大家对228的理解啊，完全是被民进党蒙骗了。民进党撒了1000个谎，在228问题上撒了1000个谎，让228让大家有一个刻薄的印象。228这个事情本来是个简单的事情，后来蔓延到全省以后，全台湾已经沦陷了。已经沦陷的情况之下，陈仪根本不想请兵，陈仪一直跟处委会谈判，处委会就每天加码，每天加码，加码到最后要国军缴械。而且这个中间呢，林茂生、王天登透过美国副领事乔治科尔要求马歇尔支持台湾独立，一方面有支持台湾独立的这种情报也传出去了一方面呢，暴徒占领了全省的县市政府，全省的警察局通通占领了。这种情况之下能不派兵吗？假如说当时的蒋介石不派兵，他是失职，因为那个时候严重的地步已经涉嫌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怎么能不派兵呢？
嗯哼，
怎么能不派兵呢？对不对？所以派兵是100%的需要，不得已才派兵。实际上已经拖了大概十天之久，十天当中呢，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那么再讲，刚才徐教授讲的非常滑稽，我听起来非常滑稽啊，说这是什么什么治安事件，3000个暴徒攻打嘉义机场，你不知道吗？那么多枪械攻打台中机场，你不知道吗？枪械损失你没有看过吗？连重机枪都有，手榴弹就被抢走了好几万颗，你不知道吗？这种情况是一般的治安事件吗？这种事件能不派兵吗？对不对？ 根本是这瞪着眼睛说瞎话。228就是被一连串的谎言，明明是个小事情。而且我再讲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当年一直到今天还有几个活着的跟国民政府对立的、支持台独的或者亲日的这些人，他们的回忆录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28发生以后他们在国外，三个月后他们到台湾，到台湾以后发觉很奇怪，台湾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而且最重要，本省人外省人也并没有隔阂啊，并没有隔阂啊。28今天为什么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其实三个月后就过去了，就是这些可恶的政治人物炒作这个228，拿228在这个议题上谋取政治利益，伤口抹盐，这样子造成的一个一连串的谎言，造成的一天比天恶化的一个事件。根本这个事情理论上三个月就过去了，一直到今天，228的历史到今天为止很滑稽的，很多人讲要真相，要真相，真相早就大白了，真相一清二楚啊！现在连乡镇公所的、连警察局的档案都出土了，那还有什么真相呢？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嘛？
那吴老师，我简单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当时的台籍精英们，就是跟美国联合，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借着这个事件让台湾能够独立，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不是，美国是这样，美国一个副领事乔吉科尔，他跟台独合作，可是各怀鬼胎。美国那个乔吉科尔他是美国外交界的托管派，希望托管台湾，那么他就跟台独合作，鼓励台独啊，说美国人会支持台独，实际上他并不支持台独，台独现在把他看成神啊，实际上他在美国情报单位、外交单位，他都是少数的托管派，托管派在美国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势力，主张托管台湾的人很少，所以这个他这个主张没有被实现，可是在28的时候就互相利用。就互相利用，这个也是造成国府派兵的原因之一。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志章老师。那么回到线上请教薛化元老师，您的看法呢？就是刚刚吴老师对于是您说，请说。
按时间把它厘清就清楚。蒋介石在3月5号决定派兵，当时处委会根本没有通过32条处理大纲原则。刚刚武教授说，中国的军人打过8年抗战，经过很多国际的都市，上海三个月后就沦陷了。大部分的军人哪有在上海打过抗战呢？这根本不是历史的事实嘛。更重要的是，纵使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来看，228事件发生以后，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经过法律审判的。有少数一些人遭到军法审判，当时参谋总长陈诚还上了千层跟蒋介石，跟蒋介石说，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被移送军法审判的台湾人是违法的审判，因为他不应该受军法审判。蒋介石根本就不理他，这些档案在大西档案中明明白白写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先说明清楚。所以蒋介石为什么说他负担最大政治责任，就是因为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相关的事件的结果如果负责任，自然是要追究所谓当时的政治责任或历史责任。他下令不得报复是事实，可是之后的种种的报复行为发生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惩处也是事实，党中央要求把陈仪撤职查办也是事实，而蒋介石拒绝这也是事实。就像刚刚我讲的，把少数人移送军法审判是违法的，这是事实，而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处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他是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再重要的是，当时台湾基本上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之外，秩序已经大致恢复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要把它当成一个战争状态来了解这个情形，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薛老师。那么吴老师，
这个薛老师的记忆力有问题啊，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跟你打赌， 两件事情我可以打赌，你是百分之百错。那么假如说你赌输的话，你输我一块钱，你赌赢的话我输你十万块。第一个，白崇禧给蒋介石的虔诚完全相反。白崇禧给蒋介石的虔诚说那个时候已经改成军法审判，改成司法审判了。白崇禧上一个虔诚给蒋介石说，台湾心腹之地，人心未定，不军法审判不足以立威，不足以立威。所以呢，白崇禧是主张军法审判的。那个时候中央已经下令司法审判了，白崇禧还反对，白崇禧要求军法审判，而且他这个签呈最后一个字，不军法审判不足以立威。请你查查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第二个，第二个，听我讲完，第二个啊，他的那个蒋介石的回忆录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二八事变他要负最高责任，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啊！我也可以赶紧打赌，十万块赌一万块，你敢不敢跟我赌？你敢不敢？至于说司法审判的事情，我告诉你，我有三十几个案例研究，判死刑一上诉改判15年，15年一上诉改判5年，5年关了不到一个月，政府规定5年以下一律释放，这个释放了很多很多，释放了很多。我有几十个案例，你要不要跟我打赌？这个案例很多很多，从死刑到释放，3个月4个月，他判死刑以后只做了3-4个月，牢就出来了，好了，你说林茂生、王天登种种啊，这些人被密裁，当然是不应该。而且我主张冤死的二八，真正冤死的赔600万不够，赔6000万都应该。那个档案也很清楚，保密局档案很清楚，谁被密裁也很清楚。这个密裁跟另外真正受到了公平司法审判的，第一个，这个是两回事，完全两回事。第二个，二八基金会一律赔偿，这也是天下的大笑话。杀人犯也赔，强奸犯也赔，纵火犯也赔，世界上有这种司法，有这种事情吗？荒唐透顶，二八基金会就是荒唐透顶的一个组织。
好，薛老师，
吴教授问，
你要不要敢不敢跟我打赌啊？我先跟你讲，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啊？
我刚解释说，层层上千层，只是说军法审判是违法的。你讲的白崇禧，这不是张冠李戴吗？
你讲的是白崇禧啊，我顺都顺了你
讲
的，你听一下录音看看，你自己讲错了，也可能你讲错了，我不知道。
大家听到没有？大家都听到了。这第二件事情更严重，什么叫228基金连强奸犯都赔？不要乱随便乱讲啊！所有的赔偿跟补偿案件都是有案可稽的，请不要随便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肃啊。如果干了这个事情，你的指控，那我们很抱歉。可是没有这件事情，你不能在国际媒体上无地放矢。
二八基金会实际上是每个人都赔啊，是每个人都赔啊。你自己是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每个人都赔啊。
告诉你，
只要警察局做过笔录的都赔啊，你不知道吗？
你
不知道吗？警察局做笔录的，我请问你，假如有500个人做笔录，我请问你，难道每个人都是冤枉的吗？为什么每个人都赔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赔呢？不管谁哪一国警察有那么荒唐吗？500个人，500个都是冤狱吗？怎么有这种可能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也请两位来宾稍微这个休息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的角色，我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这玉芬谈一谈哦。这么刚才武志章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当时美国有一些参与的角色，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史料当中有很多有提到说，事实上不止美国，日本甚至是共产党当时在二二八事件都有扮演一个角色。您所收集到的史料或了解的二二八事件，你怎么看呢？很简短。
是，刚从两位这个教授激烈的争辩就看得到说，今天大家连到对真相都还有不同的看法哦。那么台湾第 第一本的这个官方有关于228的官方报告是在1991年就出版了啊、嗯，当时就是说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史观对于228
也带来现场，
对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这本是228事件，就是台湾当时是这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开始编印的啊，那时候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啊。那么我想说，当时他们这本书里就提到说，对于228大概有四个不同的史观，一个是中共的史观，他认为说台湾民众是因为基于爱国跟反帝国主义，所以发起的，而且是在当时共产党的这样子的一个策动跟支援之下啊。另外，台独运动本身当时也是所谓本土意识，他们认为说是因为被国民党压迫，台湾人的一个反应，这个刚刚大家教授也提到了。第三个就是国民党的解释，他认为说是当时因为经过50年的日本统治哦，那么让这个台湾民众产生误解，还有加上当时还有中共在里面煽风点火。第四个就是美国的观点哦，这边我的了解就是有两份，一个是美国的当时提出的中国白皮书，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蒋介石丢掉了大陆，美国要划清界限，认为说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当中有提到了一部分的228，他谈到就是说认为这个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还有整个经济恶化一个大的情势下导致的，就是整个中国丢掉了，然后包括228产生一连串的这个影响啊。那另外当然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葛超志先生他的那本书叫做福尔摩沙 Betray， 就是被出卖的福尔摩沙。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当时很多人谈228都是从中国这样子一个国际大架构，台湾本身是没有主体性的，台湾人民当时是不然就是被日本殖民的人民，要不然就是被中国接收的人民。那后来为什么这本书对于所谓的台湾人或者台独运动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几乎极少数，当时因为葛超志先生是当时驻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那么他是比较同情台湾人，而且他因为情报研究，他对台湾投入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算是对当时的环境跟对台湾人民同情，就是从台湾人的观点来看，那么他本身对于陈仪是有相当负面的评价，所以他会认为说当时陈仪在福建做省长的时候已经风评这么差了，为什么把他派到台湾来？所以对他来讲说，可能你是到底是来接收台湾还是来接收台湾，有不同的看法。这在美国当时认为说是一系列，就是蒋介石所谓在中国做决策出错其中的一部分。那葛超之前因为人当时在台湾，所以他对于台湾人很同情，记录了很多很细节，包括从美国、从日本、国际还有中国几个所谓大国在这个台湾角力的这样一个环境。当很多台湾人本来这本是禁书，到了海外之后发现这本书绝对是如获至宝，而且对他们的感情有很大的冲击，所以说为什么这本书在所谓推动台独的这个团体里面有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注目。
好的，谢谢玉芬。我们也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回来之后我们还要讨论的是这个中共为什么今年也要纪念228。现在接听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说。台北的陈先生，
大家都讲有各种不同的史观嘛，先不谈美国的，就是蓝绿红三种史观的。我们岛内就是蓝绿，我个人是希望蓝绿双方和我们的同属同条船上，他既以团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为优先的。至于这个史观的争议，我们是尽量讨论的，必要激烈斗争，团结比较好。我重点是谈红的方面，中共不是说今年船就要大力庆祝，不是纪念了228吗？强调他们的角色。实际上，我们也有资深的媒体人在《中国时报》上面描写这个过程啊，就是说谢雪红之类的哈，在228的时候发挥相当的角色，而且发挥的所谓的反抗战斗力也最强。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高雄的王先生您好，高雄王先生请说。
听众观众大家好，当然228的英雄，我们台湾人80%-90%认定说就是蒋介石，到时候他派台风袭过来，那他再来就派军队从基隆上岸一直杀到我们高雄市，高雄市的市政府，议会议长彭清泰，他下来，他国民军就从山上冲下来枪杀，而且在火车站在地下道也枪杀那个下车的旅客，甚至于当时高雄市，以后杨金福当时是国大代表。他把他抓去关，为什么呢？他在 他当时一个文人怎么有手榴弹跟手枪呢？当他的在杨金武上七十字数的话，他一本那个是当时是军总的禁书，他有没有写到？他是在国民党的军队在半夜在他 box 里面给他藏一个炸弹，一个手榴弹，一个手枪，
谢谢。
然后就把
高雄王先生，我也的确知道这个228事件，当时在高雄也有一些这个情况发生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来电。不过节目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我想就请三位来宾各以一分钟谈一谈，为什么今年北京也要高调的来纪念228事件呢？我想先请在线上的薛化元薛教授谈一谈，薛教授。
今年228事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啦。那这今年来讲，他高调要来纪念228事件，那我个人有两个意见给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参考。首先，228事件是一个台湾当时的著名跟精英要求高度自治、政治改革的一个事件。那后来谢雪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遭到斗争的理由就是主张台湾高度自治。各位想一想，假如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当时统治台湾，这事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自由、民主、人权没有受到保障，是发生这个悲剧的重要的原因。那如果要汲取历史的教训，纪念历史的事件的目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呢，肯定是相当重要的。我也呼吁中国当局要正视这样的重要的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薛化元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也请在台北的武章教授跟我们很简短的谈一下，为什么中共今年要纪念228？武教授尽量的控制在一分钟内。武教授，
大陆纪念228可能有它的政治考量，我是不太理解。不过对于228这个事情呢，我本身的一个研究多年的结论是，当年的228是中日战争的延续。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人是在日据时代出生，日据时代受教育，他根本自以为是日本人。所以在胜利那天8月15号天皇广播的时候，台湾的人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老一辈的，他自认为是中国人，他欢天喜地；另外一辈是年轻的台湾人，有的甚至于跪地嚎啕大哭，祖国怎么会打败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日本人，这个是历史的一种这个悲剧啊，我们不能怪当时的台湾人。那么当时的这个陈仪政府来讲呢，他做了很多很多好的政策，这个政策他只做了一年半。我请问你，一年半陈仪自己来了一年半，当时的很多很多这个公务员来了几个月而已，就算贪污他要熟门熟路才能贪污啊。
好的，感谢。
来了几个月怎么贪污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228真的是谈不完，所以我们后面还有系列的那个两三集哦。好的，谢谢武教授，也请在华盛顿的玉芬很快跟我们做个总结吧。
我想今年就是中国一个他在纪念孙中山，另外一个228啊，其实台湾看得到说有虽然很多不同的意见，但对中国如果做这个大动作，其实他会告诉大家说他就是正统了，不管你在谈的是228还是孙中山，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其实是有很强的政治意涵。那么台湾在面对这个时候还有内部这么多的纷争，其实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说228我们要谈今天纪念这个228是为了要知道真相，汲取教训，不要再重复。所以台湾要搞清楚自己这个对于228的一个态度，最珍贵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好了，谢谢玉芬，也感谢今天在线上的薛化元教授、武志章教授，还有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于228的历史，以及为何今年北京也要纪念228。不过有些网友说，北京与其要纪念228，还不如纪念自己的文革与64。那么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228系列讨论的第二集呢，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到亲身有参与过64行动的王丹教授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在下个星期日的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22870周年的系列讨论第二集。也非常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分享海峡论坛的节目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或是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当然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 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228周年70周年系列讨论的第二集将在同一时间与您再会，我们下周日见了。谢谢玉芬，不好意思。